大家早安啊！以后就会等我来了才能够有这个现场，对不对？啊，这样蛮好的，人家就不知道我晚来了。好，来，我看看，啊，有没有新同学？第一次来的同学，有哈。来，我们这个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这是文英的朋友。怎么长得跟你有点像啊？发型也像哈。不用不用，坐着就可以了。是姐妹吗？
哦，
情同姐妹。
是啊，就是。大家好，我姓陈，我叫佳慧。
啊，陈佳慧是啊，我叫
是。
陈佳珍呢。你看，我们
哦，
差一个字。
那我们也是姐妹啊。还要什么呢？
啊，你一定是我妹妹。啊，来，你怎么会来这里？有接触过吗？
我蛮喜欢看那个许医师的书，哎，
啊，
对，
好，多说一点来。
多说一点，
嗯，
哦，没有啊，然后就透过文英，然后知道说他有上这样一个课程，然后所以想说来体验一下，
好，体验一下哈，好，
讲实话嘛，
好的，好的，是啊，是啊，啊，希望你会继续体验下去哈，好，欢迎你，来，其他。同学呢？这位呢？你也是第一次来吗？不是哈，上次有来，今天第二次。好，他，哎，你也会了，你也会了，来多说一点，我们让新同学多说一点，哈。
执行长好，大家好，我是美玉，嘿，啊，我住太平，啊，今天是第二次来上执行长的课，然后很高兴见到大家。
好不好听？
好听，
早期课好不好听？好听是吧？
觉得就是看 YouTube 跟现场还是有不一样的。
好，就是只是听哈，跟到现场来跟大家互动不太一样，这样。
对，哎呀，就多多学习。
你上次有来过吗？哈，你听的这个早期课哈，我们上次在讲到的一些内容哈，你有没有什么感想没有？
当时有。现在你叫我讲不出来，
啊，这也很正常哈，
超紧张的，
超紧张的，好多拿几次就熟悉了，
哦，好，谢谢
好，
大家，
哎，我们后面这位戴口罩的同学第一次来听这个课哈，是吗？上个礼拜好像礼拜四来嘛哈，来你分享一下，大名啊，好，然后为什么会想要来上早上的课？
大家好，我是文婷。来上这课，希望可以改变自己，这样子。
可以改变自己，嗯，还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要不要多说一点？好，那我们这旁边的同学呢，要不要多说一点？啊，我们这位男同学比较少发言，好。
大家好，我勋忠。家珍老师的这个早期课，从第一堂到现在，我每一堂都有过来，因为一来喜欢家珍老师的课，二来蛮喜欢赛斯资料的东西。那在这边觉得那个能量场很好，对，我就过来这边跟大家做连接的那个感觉很好。
是哈，
对。
而且你们两个坐在一块儿，越来越有夫妻样哎。好，能量哈，一直不断在互相影响哈，在酝酿是，要长得非常像的时候才要结婚是吗？
谢谢江老师。那在这边，我觉得跟大家在这边那种交流共振的感觉很好，收获很多。那虽然不常讲话，可是默默吸收不少功力，这样蛮好的。谢谢大家。
好，来，那我们隔壁这一位呢，长得有点像，跟你有点像的这位同学呢，那你要不要说点话？
老师早安，大家早安。那个今天起来的时候，觉得还蛮清爽的这种温度。然后我们来的时候有看到那个好像是那种黄色的黄金风铃花。哇，又开了一整排，就觉得春天到了，那种春天的那种感觉，就是 就是那种万物都在滋，就是在生长的那种美好的感觉。然后早上我就下去拔菜，本来是要跟我一个妈吉见面，他后来取消了，所以那个菜都还蛮新鲜的。
都你自己种的是吧？
不是不是，他妈妈种的。
哦，
对，但是那个真的还蛮好吃，我自己吃的就好爱啊。对，我是可以。
对，我今天一进来哈，他就给我一包他们自己种的菜啊，我很高兴，因为今天早上我也从我小小的盆栽里面摘了我自己种的菜哦，我也有种。对对对，后来我这次我就给他，因为没有时间哈，我就放一点点的那个苦茶油，放一点点盐，我就放到微波炉里面去，也比较快速，因为其实分量不多，啊，就仅供个人塞牙缝。我就把那个买来的那个菜还有根嘛，像 A 菜像菠菜哈，我就给它放在我的盆栽里面。哎呀，长得好好啊！你有时候要煮个汤，你就摘几片叶子进去就好了。
而且我觉得春天的那个菜真的就是，就一到了它就开始一直一直长，一直长，一直长。
哎，真的很好种哎，
非常快。
对，
它长的速度很快，而且好好吃，
好好吃哈，
就不用太多调味料，我通常就比较原味的，
对对对，啊，烫一下就好了，
对，非常好吃，
对啊，哦，所以以后我们就可以自己种菜，你只要用个盆栽，好像种花一样在种菜，这样蛮好的，又漂亮，啊，而且我那个青椒又长了好多颗出来了，好，那这个看起来都是会蛮开心的哈。有生命力哈，好，文英，你要不要说说话？对对对对对，来暖场一下。
大家早，不晓得最近有一个，应该是一直有一个问题在我内在，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就是跟我妈妈之间，我现在在她旁边都会有一种恐惧跟害怕，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原本我跟我妈之间就稍微有一点，小时候就有一点心结，那因为爸爸在照顾爸爸那一段期间。因为常常我在楼上走下来，妈妈就跟我报告病情，然后加上妈妈有情绪，所以变得我更害怕站在她旁边，然后突然她会跟我讲什么事，我突然不知道怎么应付。所以到现在我发现越来越严重的是，我站在她旁边，突然那个紧张情绪就来了，我想要怎么办。所以这个结好像结了那么多年，反而结到现在我是越来越恐惧。
其他同学一定有类似的状况吧。我今天早上听到一个新闻哈，就是有一对姐妹啊申请啊，就是拒绝抚养她妈妈，好，在法院上面申请拒绝抚养她妈妈。好，那大部分的人一听就说，哎呀不好，怎么能够不抚养妈妈哈。但是老实说，我觉得很多人应该都很不想抚养妈妈哈，不想抚养父母。啊，那后来才知道这对姐妹啊，他们在十岁不到的时候吧，父母亲离婚了，他妈妈应该不到十岁，还很小的时候父母亲离婚，他妈妈30年来从来没有管过他们。这对姐妹花哈，平常就要靠可能捡点环保的东西卖一点点钱，10块20块，还好有一些亲戚帮着这对姐妹花慢慢长大。好，然后30年之后他妈妈老了，他突然说，哎，突然想起他有两个女儿，然后就跟他讲，好，就叫这两个女儿要来抚养他。好，这是一个这个有个律师在讲他接到的案子嘛哈。那我自己的个案里面好，有一位这个个案也是，好，从小他还有两个弟弟呢，父母亲离婚各自婚家，就把他们放在他们以前的工厂哈，那后来生意做不起来，就废弃的工厂。那这个姐姐就还要养这两个弟弟，啊，有的时候好像一整个月哈，啊，都是吃着泡面。姐姐一边小学哦，还要去打工，啊，要养这两个弟弟。结果到后来呢，啊，这个妈妈老了病了，啊，都要叫这个姐姐来照顾她。那财产呢，都分给弟弟。啊，那这个女儿什么都没有。可是呢，这个女儿就是哈，很害怕接到她妈妈的电话，因为她必须要努力工作，她要缴她的房租，她要给她妈妈生活费，还有她自己的生活费， 他根本也不是赚很多钱嘛，哈，啊，这个也要靠一点劳力。所以呢，他每一次接到他妈妈的电话，啊，他可能跟文英的心情一样，哦，他心惊胆战，马上头皮发麻，因为他在想，不知道又有什么事情要来找他了。特别是妈妈后来年纪大了要住院，也要叫他去照顾，他对医院有极大的恐惧，他不敢到医院里面去。他每次一想到这里，他就痛苦得不得了，可是他又克服不了他的恐慌。好，他的恐慌是怎么来的？从小要生活要打拼，会不会害怕？那么小的年纪还要养弟弟，还要照顾他自己，那生活上的一些挑战艰难，你觉得他会不会得恐慌症？会吗？很害怕啊，生存啊，啊，害怕这个基本的生存。好，假如赚不到钱怎么办？所以其实长年累月，好，虽然已经都三十几了，快四十岁了，其实心里面的那个担心害怕，好，并没有这个消失。所以他妈妈每次一打电话来，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先害怕，不知道会不会给我冲啥，不知道 又要跟我说什么事了，不知道又要叫我去做什么了，啊，万一又去医院了，又要叫我去跟他去医院怎么办？因为他根本不敢到医院去，他很害怕那个地方。医院代表什么？一定是生病嘛，可能死亡嘛。那这个小孩子从小就必须要为生存去努力，所以你想他还没有进到医院里面去，你说他怕不怕？一想到医院就害怕，所以根本不敢进去。好，那我就在想哈，也不止他，还有其他的个案也是。好，大家都已经兄弟姐妹都各自独立了，可是很奇怪的哈，父母亲始终喜欢找同一个人，好像只有一个小孩一样。好，为什么？因为通常会找的那个人就是他比较会有回应的那个小孩啊，是不是？是哈。啊，可是那个有回应的哈，通常都是他在伺候或是在处理他们事情的人，通常得到的最少，啊，因为父母亲都还会想到他还有其他小孩，可是其他小孩叫不动嘛，啊，就会叫那个叫得动的，可是叫得动的做得越多哈，不见得领得越多啊，啊，父母亲可能对他的挑剔越多啊，是不是？所以当这个他妈妈打电话来的时候，好，他的那个立即的情绪反应，你们觉得有没有原因？一定有原因嘛，哈，所以文英，你这样听起来，你大概知道你妈妈只要一跟你一讲话，你的那个整个反应哈，你的情绪反应是为什么？防备哈，在防备什么？害怕什么？
最主要妈妈其实你说她，哎，其实对我们也对我也蛮好，但是她的所有对我们的好都要一定的回报，这让我很害怕，因为某些部分是我做不到的，因为个性上的关系，或是因为自己还有很多事情必须处理，但是他一定要，可能他的内在是我们要做的一定的回报，加上他常常会用话语来试探你孝不孝顺，或是用一些话语让你猜测，这让我超级害怕的，
超级害怕哈。所以我刚刚说那个个案，只要他妈妈一打电话来，他就吓得不得了，尤其是要陪他到医院去这件事情。好，可是他还有一个很大的害怕是什么？就是害怕自己假如不孝顺的话，哈，会有业报，啊，因为他信佛教，哈，他笃信佛教，有师父就跟他讲，常常要他念那个《父母恩重难报经》哈，啊，假如说你没有孝顺父母，你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报应啊？所以你看有双重压力，有没有？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做，他的负荷太大，可是他又不敢不做。因为假如他不做的话呢，他就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报应啊，业障。可是假如要他去做，他又没有那个能力，他又要面对他心里面极大的害怕，钱还其次，啊，去他生活上的一些照顾还其次，可是要进到医院里面去，就是他最大的罩门，他吓坏了。所以你看，只要一听到妈妈打电话来，其实妈妈对他而言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好，各位，所有你以外的人事物对你个人而言，它是一个你内在投射出来的一个象征代表，它在象征着你内在里面的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都还是要回到说，我们的信念在创造实相，我们的意念要先存在，好，然后我们才会这个发生外在的一些现象，好，才会吸引外在的事件来。所以我们就来替文英一起想想看，哦， 刚文英有讲到吗？好，他妈妈在测试他到底有没有很孝顺。那么这样的一个测试对他来讲，他为什么会起反应？为什么会有情绪？他一定碰触到他内在早就存在那里的某一些想法，他碰触到了。我们说信念，什么信念？文英会不会是一个也是害怕自己是一个不孝顺的人？假如我不孝顺会不会天打雷劈？也许从小你妈就一直跟你们讲，你没听我的话，那个雷公会给你担心，有吧？好，你跟北部硬吹硬击，你以后你就知道。有没有 受到很多恐吓？你小时候就跟魔咒一样给你很多恐吓，是不是这样子？我妈妈以前都说哈，这个你要是手指月亮，耳朵会被割，啊，会被割伤。后来我就发现我耳朵真的常会裂，这下面，哦，我就觉得我妈讲的是对的。以后一看到月亮，手要指出去，要不要看那颗月亮哈？赶快手指头，好像有魔咒，你就赶快收回来。哦，当然我妈还给我下了很多符咒哈，还好我健忘，我忘了差不多了。好，那你看事出必有因啊。假如你妈妈突然打电话来找你。你没有你原来的心里面的那种这个那些担心的想法，他就不会挑起你的担心的情绪。好，那你接到妈妈电话，好，可以有听没有听的。好，讲妈妈，好，他真的只有你能够去发泄他的一些情绪，唠唠叨叨讲爸爸讲其他人的话。好，讲你心里面没有那种啊，假如我没有帮他解决问题我就不孝。好，假如我没有听他讲话我就不孝。好，假如我没有去陪伴他我就是一个不孝的人。假如你没有这些想法的话，你听到你妈妈打电话来你会那么紧张吗？不会哈。你会怎么做？你看一边滑手机啊，你别想那么多啦，我跟你讲没问题啦，一定你一定误会啦，啊，不要紧不要紧啦，这事情一定会过去。 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不会对焦，你不会有那么大的担忧。假如你的内在里面没有先存在那些假如我没有帮他解决问题我就不孝，假如我没有去陪伴他我就不孝，假如我没有这些想法在心里面，先自责，先设定了一些立场，那么他打电话来你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对不对？所以咯，我就会问咯，那会不会我们心里面其实对父母亲应该要怎么样对待，应该要怎么回应，应该要怎么做，我们其实是已经先有预设的立场的，哦，我们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没错哈。好，那后来我就跟我这个个案讲，我说你吓成这样子，你的自己的恐慌症没有先去好好面对跟治疗，好，你还没有陪你妈到医院去，就变成你妈去陪你上医院了，不是吗？好，那可是又硬着头皮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找到桥梁信念呢，啊。好，大家不要忘掉了，那个桥梁好重要哦。我既想要帮妈妈一些忙，可是我要面对我心里面的不愿意或是担心。那我怎么样去搭建一个桥梁？我怎么找到一个既能够陪伴他又不会让我太大的压力的方式？好，找到一个我既可以听他一直不断的抱怨又不会伤害到我自己的情绪，啊，不会伤到我自己的心。你看要不要练习这件事情？很重要，对不对？好，不要到后来对簿公堂。好，你这30年你都没有管过我们，现在你老了，你突然想到你有两个女儿，好，然后就叫女儿要来抚养你，就这两个姐妹真的就去诉请法律说要拒养她妈妈，好，因为她妈妈这30年来从来没有管过她们。好，那大家听起来你觉得呢？是哈？喂，你觉得呢？你有什么想法？好，你有没有看到你自己内在里面其实有很多自责的声音？
是有，因为爸爸往生之后，其实爸爸往就是生病那段期间，我是相当没有力量的，那是我老公挡在前面，所以会有很大的自责，可能那一段那个半年间没有真的是用心的去陪伴他。我想这个部分可能我自己也要去处理。
你看这句话就有压力了嘛。好，我都没有用心的去陪伴他。好，那我就要问你，你用心的标准到哪里？24小时随时在测叫用心，啊，还是妈妈每一个要求你都要使命必达，啊，还是什么？有没有？你看马上来了，我们细微的一些我们内在里面的很多的想法跟意念，我们其实常常是略过去了。 我们没有看到，我们一直不断的只看到我应该要怎么做，可是我们没有再去内在里面再深刻的去探讨一下我为什么做不到，或是我想做但是我有压力，好，我想做但是我又觉得心里面好像有一种不愿意，好，我有没有去厘清这些矛盾的想法，对不对？哎，所以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问了，好，你觉得你要怎么样用心的来对待你妈妈？好，要用心到什么程度？
其实我觉得我目前的状况就是一直逃避。嗯哼，对。然后他可能对我，有时候他在我面前想要说话，他又欲言又止，但是我又不想再继续说，哎妈怎么了？我连这句话都不愿意讲，因为我害怕。对，所以我就觉得有点严重是这样。对，我
所以你害怕的不是你妈呀？好，你真正在害怕你内在里面还没有搞定的那些矛盾的一些想法，有没有？
后来真正下一个很自己有在想，我最不想做的事就是负责任，最不想做的事。
好，最不想做的事就是负责任，代表什么？他其实这一生到现在一直勉强自己要负很多很多责任，负怕了，你知道吗？好，一个觉得自己负好多责任的人，他最怕什么？又有人来找他做什么事了，特别是父母亲。好，父母亲是你逃避不了的，你非做不可的，可是你觉得你已经承担超过了你的负荷了，所以举凡人家只要讲一句话，你听到的都是压力，你还没听到内容，你只要听到那个人的声音，你就是压力了，有没有道理？对，所以我要去厘清咯，我怎么去面对我内在的这些还很混乱的还没有厘清的一些感觉想法。好，我必须要去厘清它，我先厘清我自己，我才能够搞清楚我该怎么跟我妈妈互动，是不是这样子？
那这段期间是不是可以自己暂停，就是所谓的让自己完全停止在一个状态？
你看徐医生那本书你就可以看嘛，我觉得很棒，叫你可以喊暂停啊好，你不喊暂停你把自己搞垮了那有什么用呢？好，生命里面随时可以喊暂停，我受够了，我受不了了，我承担太大了，好，告诉自己暂停一下，暂停一下，暂停干什么？想办法放松啊，好，去改变一下自己的心境啊，好，透过一些方法，好，去散散心啊，好，或是找人好好的谈一谈啊，先把要对妈妈负责任的这件事情先暂时放下来一下。好，反正妈妈也唠叨了一辈子了，也不差这几天啊。好，我觉得妈妈也有妈妈要面对她的人生的一些挑战，当然我们也觉得爸爸过世之后，好，通常妈妈会有一种适应不良嘛，啊，会觉得哦，妈妈好孤单哦，好可怜哦，只有一个人了，好，她可以骂的对象都没有了，这下子怎么办？好，我们其实也会不忍心，好，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多少回过头来，好，稍微关心一下自己的感觉，是不是？关心一下自己的感觉，嗯。你觉得呢？
我目前还不知道，有点乱，对，
有点乱哈。所以来暂停一下，去厘清一下自己心里面的那些混乱。好，其他同学有什么想法？有没有什么想法？志伟，你帮我把声音稍微再大声一点。
然后那个，你帮我拿一张卫生纸。
我的状况跟他是有点类似，
对，你是爸爸是吧？
对，角色是颠倒的，是妈妈走，然后现在是爸爸。我爸爸其实现在已经蛮严重了，但是他不愿意就医，就是他就是在家里。我们回去看他，他不愿意，然后甚至他会把门反锁，因为他已经扩散了。我们其实是担心的，但是他对我们的那一种排斥吧，他对孩子的这一种排斥不是只有针对我，是针对他所有身边的人。然后我们的状态就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然后就是所有的人都是无法靠近他啦，现在除了他女朋友跟我姑姑可以稍微靠近他，一样是被赶。我觉得 就我而言的那个状态，我还是先回来照顾我自己。这个照顾我自己是我很承认这个状态我没有办法当他的主要照顾者啊。我觉得在我面对这一个状态的时候，是我必须要很深的去面对我心里面的那个罪恶感。即使我头脑都知道，那也许他现在这样，也许我们的关心对他来讲会是一个负荷，因为他身体已经很不舒服，他觉得要不舒服，因为他又没有用药，然后还要再看到家人的这种担忧，他可能心里的负荷会更大。所以我也会在想说，也许我就是远远的看着他，然后我知道他还在，我也还在的这种状态。我还没有办法去靠近他，但是我觉得内在的那个罪恶感真的是比较难说丢掉就丢掉，你丢掉一下，过五分钟又回来。
对，我突然有一个感觉哈，我们在这种亲情里面通常都是沉重的感觉，为什么不是一种欢乐的感觉哈？
对，因为跟我妈妈的那个状态就不一样。我们在照顾我妈妈其实是爱的，是自在的，即使我妈妈是病得很重，但是那个爱，那一份照顾，那一份就是家人之间的那个支持是有的。可是在爸爸这一方面是，
对，可是我刚才想到的是指说我们照顾者的心情，好，还有被照顾者他个人内在的心情。那回到我们照顾者的一个内在的心情，我们通常也不是欢乐的，因为我们会认为我在照顾一个病人啊，我在照顾一个生病的爸爸，你的心里面会起欢乐的心吗？很难哈，
很难，非常难。
对，可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用欢乐的一种心情，比较开心的心情来照顾一个病人？这听起来有点奇怪哈，好像看到自己的亲人在生病，你怎么开心的起来？可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试着用一种比较开心的一种心情来面对他？难怪这个病人不想见到家人，看到都是忧戚的样子，好像我都快走掉了一样。好，甚至于我对你的关心，而他拒绝家人的关心，也许他心里面也有罪恶感啊。好，他也许他的内在里面也是不舒服的。那你们还是不要来照顾我好了，我看到你们啊、哎，叫我吃这个，叫我吃那个，叫我不要乱想，叫我不要做那个，可是我做不到，我又不想吃，可是我拒绝的话啊，麦呀你啦，爸，你麦我被凶啦，你和我家啦，你一定后悔来。可是，也许他心里面有很多其他的声音。啊，你说把门反锁起来，也许他根本就也不想活下去了。好，他只是拖着拖着。可是，我突然一个想法哈，你看这个牵涉到我们对生命的一个基本态度。假如我今天是一个照顾者，第一个，我可能也要尊重这个被照顾者他自己内在的一个心情状况哈，还有他自己的生命的历程必须要面对的东西，面对的一些情况，我必须要尊重他，用他的方式在面对他的生命情况。可是通常照顾者都企图要改变他，好，企图要让这个生病者啊，这个被照顾者能够用着我们认为好的方式来做一些改变。好，因为只要他按照你的方式做了改变，你心里面比较安心，你比较没有罪恶感。哎，我做到我要做了，我对你的付出，我对你的努力，你接受了。好，比如说我带东西给他吃，他吃下去了，哦，你安心了。假如他不吃呢，你就开始苦恼了。哎呦，你这样会不会营养不良？哎呦，我做的不好吃吗？哎呦，你怎么这样子不识好歹？好，你怎么老是辜负我的好意？那你再仔细想一下，你的好意被拒绝了。你心里面的不安是因为你被拒绝了，可是假如我也要照顾一下被照顾者的心情，他可能真的没有胃口，他可能真的心情根本就不想，就不好，他就不想吃。我不知道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哎，我突然就想到说，假如你今天哈，哇，带一大堆都是他很喜欢吃的东西，好，你带一部什么他最喜欢看的片子，好，你根本就是带一个他最喜欢最喜欢的什么样的情况，而你们会觉得是很不健康的那些东西，可是他是一看他会很喜欢很高兴的。好，甚至带瓶酒带个烟，以前他可能烟酒不离身，结果生病之后什么都不行，对不对？ 对，因为他你看自己戒掉是什么，也是担心自己的健康，对不对？可是说真的，很多人戒掉烟酒之后就会变得非常不快乐啊。只要这个人没有找到其他的一个情绪的宣泄方式，对不对？好，他这一辈的瘾头借由烟借由酒，好，可能在某程度上面在释放他的情绪，可是当他还没有其他的替代品的时候，你把这些东西抽走了，哎，他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依赖没有了，他可能病得更快。
他后来就是转到去运动，去爬山，就是好像还蛮开心的，就有一段时间其实我们的关系很好，是后来的这一次这个大肠癌，他之前是肺，现在是到大肠，然后整个就是恢复到我来赛事之前的那种样子，非常的就是还更严重就对了，就整个脾气个性
是啊。所以我每次都在探讨说，透过疾病去真正要改变的是内在里面一直没有被面对的，好，我们说阻塞的能量，不快乐的那个状态，好，一种很多限制性想法的人格，我们要去改变这些东西，
就是，
对不对？
就是从肺癌到现在大肠癌这五年的时间，我也是一直在跟他讲赛事，然后有一段时间他真的还不错，还会跟我讲，哦，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哦，你说的有道理，哎，我开始知道了。然后到整个这一年来，因为这一个疾病，他是整个又就是我会其实我会尊重他的，如果他想选择这条路，他也跟医生问，我怎样死会比较快，是住院死还是我自己在家里死，哪一种会比较快，就是他求死的决心其实蛮强的啊。我也是跟他讲，你如果是这样选择，我也是尊重你，但是其实我讲的是那个内在的一种罪恶感还是有，就是比较难去放下那个罪恶感的。这一
种谁的罪恶感？
我的当然我在静心里面其实放很多很多掉，不然坦白讲那个真的就是倒霉掉。
所以你看，其实罪恶感是我们自己内在的，有没有？好，其实当然我们要对自己下功夫，好，但是我当然也觉得说亲情哈，难免你会挂碍，好，你会觉得说看爸爸这个日益的衰老，或是因为疾病的关系哈，可能离开我们的时间也近了，啊，我们其实心里面有种种的感觉，对不对？种种的感觉。好，但是我刚刚哈，就是想到一个，我们难道没有办法用其他的一种态度来面对一个生病的家人吗？我这么讲哈，并不是说视他们于不顾哈，只是要开心的那个感觉。我只是在讲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在面对病人或是面对疾病这件事情，我们是可以有不同的一种面对的态度跟心态了。它其实也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在的一种锻炼，你知道吗？锻炼。好，假如他真的一心求死，那我说爸爸，那没有关系，你不用急，迟早都会走。可是现在我们可能还有那么一口气在，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说的？好，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觉得未了的心愿？好，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跟我们说？或是你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替你去办？你有没有什么遗憾？好，那既然不想死，不想活，好，没有关系，我们迟早要走。好，可是你现在还活着，好，你现在还可以讲话，好，你要不要说一点你希望我们能够帮你完成的事情？好，你要不要谈一谈你心里面有没有什么遗憾？你有没有什么真的很想要说的话？好，我尽可能遵照你的一个意愿。我不知道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好，难道我不能够把家里面弄得非常的欢乐，而不是死气沉沉的？有没有？只要家里面有一个病重的病人，所有的那个屋子里面的气氛就是非常的死寂沉重。好，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好带着一种不同的心情来改变一下那个环境，而且 不管他吃不吃得进去，好，我是不是去做他最想吃的东西？好，我是不是愿意，好，不管我那一套什么健康观，好，我也不管那个什么，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好，在这个时候什么叫做最好的安排，对不对？我根本不管那些，我管他的感觉，我是不是能够真的完全放下我自己的成见，好，放下我自己的看法，我真的能够完全就是按照他的一个想法，他的感觉，好，来配合他，来配合他。好，我刚刚是突然看到一个这样的画面，比如说你就拎了一大篮他最喜欢吃的东西，修酒给好了。好，我最近等一下哈，我最近带了一个癌症团疗哈，我固定都会到外面去带一个癌症团疗。有一个癌症的病人嘛，他就跟我讲，他以前哦，他家珍藏了200多瓶的酒，得了癌症之后呢，连修酒给都没当家。好，因为这个天冷，他就想吃烧酒鸡，结果太太放了酒之后，他想吃，太太说不行哦，这来得有酒。好，因为得到癌症的人就是什么样的不健康的东西都不可以吃嘛。哦，然后他就望着那个烧酒鸡啊，你哈，望着星探这样。啊，那连烧酒鸡都不可以吃，啊，他酒已经都没有办法喝了，可是连烧酒鸡碰都不可以碰。其实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当你还活着，可是所有你的嗜好都必须要被抽掉的时候，你觉得活着还有意思吗？活着还有意思吗？没有嘛。好，因为他自己心里面也害怕，好，因为他也是接收了很多的这种健康观念，家人也是，家人为了要让他好好活着，啊，所以就把所有的健康观念，好，都要例行，好，都要全家都要奉行健康观念，奉行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可是这个病人好，60几岁了，好，也快要当阿公了啦，哦，可是他觉得他的人生好，每次都是在，哦，随时要去检查，随时注意身体哪里有点不太对劲，他就觉得啊，是不是怎么了，好，然后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样的活着真的好没有意思哦，好，也许内在里面求死的决心更强。好，所以这也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一个方向了。好，你看鲁伯很爱抽烟，赛斯一直告诉他抽烟哈不太好哈，叫他改掉，可是鲁伯都没有改啊，鲁伯都没有改过来啊。好，那就是还是会留着一点自己的一种习惯跟嗜好，可是连自己的习惯跟嗜好哈都没有了，有的时候真的活着很无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
其实这一个方面我是比较松，我其实有在想我要怎么样，就是如果他这么选择，他有想什么，我真的很愿意帮他完成。那以前没有学赛斯，的确他会说什么我们其实也会去做，可是我学赛斯之后，我发现他如果现在想要做什么，我发现是有控制到我自己是有冲突的，他要的那个东西跟我是有冲突。
比如说
他可能会希望我照着他的方式去做某一件事情，
可以说吗？
比如说我们结婚的事情，
hey，
对，
怎么样？
他可能会很坚持很坚持，但是因为他自己又犹豫不定。
坚持什么？要结婚？
他要的方式，
他要你们结婚是吧？
不是，他要的方式。
他要什么样的方式？
就是很古礼的那一种。
很古礼是吧？
对，
啊，有什么关系呢？办一次给他看啊，你们再办另外一次，用自己的方式啊。
我不愿意啊。
你不愿意是吧？为什么？
因为他就跟我讲他不出席，就是这个东西会让我很，我对他有很大的，我们因为这个东西是有很大的冲突，一下子就说你们，我当刚开始就是也是有那个心，就是你想怎么样我全部配合你，后来我发现不是，他一下子要这样一下子要那样，然后做这样也不对做那样也不对，我觉得我已经被他拉着打转了。
其实你也可以提出一个立场啊， 你就直接跟他讲啊，啊，拍谁、
就是
哦？我要用我的方式。
就是因为这样。
可是你不要有罪恶感啊，问题在这里啊。
都重点就是因为这样，他就断
了。断了。
对，就是开始就是叫警察，他叫警察来把我赶出去。
嘿，不要你这个女儿了，连结婚都不按照我的方式。
他跟我讲说，一波三过，对，就类似这个样子，就是。我后来其实也放软，你想要怎么样，我们配合你。一下子要这样，一下子要那样，怎么做他都是不满意。我们已经到一种完全不知道他。
对，可是你要搞清楚啊、哦，你真的要搞清楚、哦，他对你的不满意，其实不是你们不满，不是对你们不满意，他自己内在里面对他的人生非常不满意。
对，
这样子也不对，那样也不
对,
对。
所以那个
对不对？
就我们配合，就是配合他的状态很。
你可以不要配合啊啊！警察来了把你们赶出去，你再继续去就好了，反正他生病了也没有力气赶你们出去啊。可以啊，他叫警察没有关系啊，他可以做他所有他想做的，可是你要怎么回应他是你的事，
就会觉得很累。 那种累的感觉，其实
那个累就是因为心里不安，罪恶感。
对，
对不对？爸爸都病成这个样子了，我又不能够照他的方式，可是我真的不想照他的方式。
对,
对，那 我现在就在想，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有没有其他对待他的方式？
现在就是请姑姑跟阿姨去看。
嗯哼，
看，因为他我们回去他都是不待见的。 我只要回去，我的想法就是我看到你还活着，然后我上去拜拜一下，我就会离开。
好，
没有什么互动，
没有，我管他的，我就是要在你面前，我就是要叫你爸爸，我就是要跟你撒娇，我就是要抱你，你再怎么讨厌我，我就是要这样对你做。反正你都生病了，你也没有我的力气，跑得也没我快。你知道我刚刚的意思就是说，对方用那个方式在对待我，那我一定要配合他对待的方式，然后再来产生我内在的痛苦吗？还是我用我想要跟他对待的方式，我用我的方式来跟你对待？你就是我爸爸，好，我就是很爱你。虽然我们的方法哈，对结婚的方式我们意见不合，可是我还是把你看成是我爸爸。好，我就是要在你面前出现。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吗？蛮横一点，蛮横一点。好，我们有没有一种内在比较幽默一点的方式？有没有一种幽默的心态？还是每一次都是对应到产生的都是很沉重的心态？你知道我意思吗？啊，因为这样子没完没了，万一他哪一天过世了，你一样持续的罪恶感。你要面对的是你可能这一辈子的罪恶感，甚至要结婚都开始产生阴影。好，假如你们两个没有按照他的方式结婚了，然后你爸爸气死了，那你们这辈子接下来怎么办？你们的婚姻里面就会有阴影，对不对？好，哪一天还觉得爸爸会不会来纠缠？你会开始有产生很多很多这种连锁效应的阴影。只要你现在的内在心情没有整理好的话，你接下来你们的婚姻可能会有一些你心里面根本不知不觉所创造出来的阴影了。你懂我意思吗？你们的婚姻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爸爸要求你们怎么用什么样的方式结婚，那是爸爸的事情，可以吧？可以呀。好，可是我要怎么对待我爸爸是我的事情。你再怎么讨厌我，你再怎么赶我，我就偏要黏着你，怎么样？你就是我爸爸，你是我唯一的爸爸啊。不要乱，你要跟我讲，我不爱，我不爱走，我就是要到你的边啊，我就是要跟你摸，我就是要跟你抱，我就是要抱着你。我不知道大家了解我意思吗？
那个有的确我
感觉到了，
对，我会用他对我的反应那个投射再去，又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又是顺着他，不是我自己的力量。
而且 对他的情绪不好，你就顺着他，你就情绪更不好。
对，
好，你忤逆他，你就带着罪恶感。
对，
可是我知道我结婚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我要用什么方法你根本也管不着了，说真的。可是你爸爸也可以用你的方式来要求我们，这是你的看法，爸爸的看法。 那我至少尊重你是，那好，现在你还活着，我先暂停一下好了，对不对？反正生米煮成熟饭了，也不过就是一个形式而已啊，对不对？有什么好在意的？你在意事情就变成问题，你不在意事情就可以有转圜的余地，你在意就是固执，就是对焦，你不在意了，你想到有其他的方法，那就是你解脱的方式，那就是一个弹性了，你就开始有弹性了。哇，听起来怎么样？要不很解脱，立即解脱，对不对？这样子才不会让你们未来的婚姻有阴影，带着对爸爸的一种过意不去，一种罪恶感。怎么会是这样子？
他就是很大声的骂我，你就是做阿爸。
哎呀，我阿爸就你生呀，啊，不就跟你同款，跟你就同款呢。
好像我讲就是不照他的意思，又照他的意思，后来实在是，我就是直接跟他讲。
啊，真的啊，我就是你生的，阿爸就是遗传，对不？好，你嘛写下你阿爸，你这就是你教的啊，对不对？说不定他因为这样子没有被你气死，反而更有活力，好，战斗力都被你激发出来了。
我也有这么想，我其实也有这么想。
是啊，对待病人不要太委曲求全，太顺应他的那个意思，你要激活他的生命力啊，是不是？哎，我觉得讲的这么蛮有道理的，我自己也觉得蛮解脱的。
我也觉得忽然好解脱，
突然好解脱，对不对？
对。
是啊，爸爸可以用他的方式对待你，你可以用你的方式对待他。谁说我一定要配合他的方式来对待他，然后再制造我自己的罪恶感？我干嘛要这样子？
重点是会因为他怎么对待我，我又在那个模式里面又
对我就出不了那个模式了。
这个样子，
对，我们就在那里罪恶来罪恶去的，
对对，
互相折磨，折磨一辈子。对了，所以我就说，哎，我们有没有幽默一点的方式？有没有一种欢乐的心情来面对一个病人？还是我们一定要都要死气沉沉的？好像随时觉得他应该要走，我就不能够太快乐？有点像老师上次在问我们参加告别式，到底要非常的庄重忧戚，还是可以欢笑？
不过我觉得这
什么
这阵子的
啊，断掉了、哦，我的电话又来了。好，赶快把它按掉。
不过我觉得这阵子我有在释放自己的那种罪恶感，其实是比较多次，非常非常大量的去释放。
你们两个啊，好好的把爸爸放下。你们的结婚哈，你们未来的人生是你们两个人的。好，你可以很爱你的爸爸，可是你可以不接受他的方法，这是两回事。把他请出你们的婚姻，不要把他变成是你们婚姻的一个造成罪恶感的一个原因。你这样也加重你爸爸的业障，哎，是不是？讲直一点啊，都是因为爸爸怎么样啊，所以我们今天两个人怎么样了？那不是又把理由推给他了吗？你的幸福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要去创造你们的幸福，而不是由你爸爸来决定你们的幸福，没错吧？我可以很爱你，可是我可以不听你的话。对不对？我们把爱一个人跟听话画成等号，啊，你爱这个人啊，这个人很无理取闹，那你为什么要听他的话？你听他的话，反而就是不爱他，你让他没有一个反省的机会。好，我上个礼拜三我们的这个学分班的课程第一堂嘛，你还记得我放了一个影片有没有？好，我有一个朋友，好朋友，他妈妈其实已经失智了，他每一次回去照顾他妈妈，他都心里面很难过。看着妈妈越来越老化，啊，看着妈妈越来越失掉了意识，连她都不认识。哎，你是谁呀？你怎么来我家？啊，她要帮她洗澡。你是谁呀？你为什么要帮我洗澡？啊，她妈妈不认得她了。你看这个心情怎么样？很难过哈。她突然灵机一动，啊，既然妈妈的行动力还在，她就开始帮她妈妈打扮、做造型，把她当成模特儿，然后把她带到外面哈，比如说站在公车站牌。让他妈妈摆一个 pose 在那等车，很有造型哦。他的帽子哈，他有很多帽子，所以他每次帮他妈妈拍照，他就用一顶不同的帽子，给他妈妈穿不同的衣服，还叫他妈妈在外面哈，好像在出外景一样，要摆一些姿势，然后有好像有故事。哎，他妈妈就变得很开心，任由他摆布。啊，我放了好几张照片，我心里面其实很感动。我突然有了一个启发，哎，好，那个启发是我妈妈的意识也是越来越不清楚了，好，她的话也越来越少了。可是我每一次一看到她说"妈，我叫什么名"， 啊，他会讲，他讲得出来，看多香嘞，两三盖。哦，现在就是正好整他们的时候，对不对？过去都是被他们整，现在好好的整一下他们。好，以后要出来，我就跟我们家的外佣说，阿妈那么多衣服，每一次出来都给他穿不一样的了。好，给他打扮一下。大家懂我意思吗？好，那其实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反映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习性？你不见得要配合他，你可以用你自己的一个创造力去对待他。后来我觉得我现在跟我妈妈碰面，我的罪恶感也没了，减轻多了。我没有办法随时在车，我也不相信我会照顾得比外佣还要好。我意见那么多，又常常忤逆他，他可能更生气。可是这个外佣简直就在伺候一个皇太后一样，把妈妈照顾得太好了，太好到她的肉体太健康了，气色很好。可是说真的，妈妈要的我没有办法给。好，因为我会认为她要的就是我们一直在身边嘛，随时陪伴她，随时跟她讲话嘛，好，带她去哪里玩，带她去吃什么什么什么的。好，可是我知道我做不到啊，那我就要一直罪恶感下去吗？好，一直要带着罪恶感下去吗？后来我这个好朋友让我真的好有启发，他就照了好多照片，我说你照片给我，让我上课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他说好啊好啊，而且他妈妈好可爱哦，啊，然后有很多帽子，每一顶帽子都不一样，因为我这个朋友很爱帽子。好，然后都给他妈妈做造型，然后每一张照片你就看到好像他是电影明星，你知道吗？后面是有故事的，有故事的。所以你看，这有没有考验到我们的创造力？考验到我们的创造力。所以下次你爸爸要把你赶出去，你就像橡皮糖紧紧粘着他，对不对？你不要把他的那个反应当真，因为其实他内在绝对是无力感的，他绝对是拿他自己的人生无能为力了，他拿他自己的人生啊，他觉得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他已经人生走到这个最后的阶段了。好，他内心里面的害怕、惶恐、遗憾、失落，有没有很多感觉？有。可是这些感觉不是你能够替他承担的，那就是每个人的生命要各自自我负责、自我面对，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看，好，爸爸的这种过程刚好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我将来只要不要像他一样的话，我现在就要开始好好的改变我对人生的态度，我对生死的态度，我现在开始好好的改变我自己，没有错嘛，哈！我要是现在就对死亡带着非常沉重的心情，那我又如何用一种欢乐的心情来迎接，哈，来欢送这个生命的结束？好，所以我对生命的态度决定我将来怎么面对我最后的这一天，我决定我怎么去面对别人的那一天。我明天也要去参加告别式啊。我们前任一位主任嘛，啊，板桥主任的告别式嘛。啊，然后明天的，哎，明天礼拜几？礼拜三，好，礼拜四了哈。啊，礼拜四早上又是我们青年团一个年轻女孩的告别式，所以青年团去参加他们的，好啊，我们去参加主任的。人生不就是这样子吗？好，所以是我们自己对人生的态度，要不断不断的去学习，去扩展。好，对生死的态度很重要。好，他决定我们怎么看我们自己的生命，也决定我们怎么看待人家的生命，对不对？好，我觉得这个，这样的态度应该还蛮有创造力的吧。好，有没有解脱？好，文英有没有解脱一点？其实不是对方，好，不是妈妈，不是爸爸的问题，是我们自己内在没有创造力，我们自己的内在很忧伤，我们自己的内在充满了罪恶感。好，于是我们的创造力出不来。我有没有一个不同的对待方式呢？好，我那么在乎别人的反应，所以我就会用他的反应来决定我的互动的模式，对不对？可是我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在意他的反应，而我问我自己，我想怎么对待他，那我用我的方式来对待他。好，怎么骂也骂不跑，怎么打也打不跑，可不可以？可以啊。好，怎么样？趴在地上抓着他的脚，你不要赶我走，我不要离开你啊！你是我最爱的爸爸，你不要赶我走。你可以跟他，所以要上那个敏君老师的戏剧工作坊吗？ 啊，人生就是一场戏嘛，哈、啊，真的，对呀、啊，啊，有的时候要用的时候都演不出来。我跟敏君老师聊天呢，那实在是很精彩，一直在跟我演戏，啊，我在跟他讨论事情，哦，他也是一边讲一边都有很多演戏的表情，我觉得很好玩啊。好，我们太认真了，是不是？太好玩了哈。好，我们休息5分钟，好，缓冲一下心情哦。
谢谢老师。